生命记这边开始来讲起。生命记第十六章这边有强调有四种分别，这种四种分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迦南化，因为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他们要在迦南地里面所持守的这个节期。那么这些节期有四种分别，你一定要分别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来侍奉神。因为迦南地有这在时间上的混乱，有第二个在敬拜的地方的混乱，第三个就在敬拜的物上面混乱，再来就是他们人物上面来混乱。这四种分别，我首先要讲的就是时间上要分别。它特别定在亚比月，这个亚比月来守逾越节。那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亚比月是当作头一个月，那神择定这样的月来作为敬拜他的日期，这个有它特别的意思。我们知道逾越节它是由月晚开始，在第出埃及记十二章那边有谈到这个夜是亚威的夜，因为那个夜晚上神呢带领他们这里出了埃及地，然后隔了天以后神说要在这一个白天这一个日要持守不孝，所以神所创造的一日是先有晚上再有白天，这个就是第一。所以神今天所造的这一个时间，它有它特定的分别的含义。我们要了解神为什么要定这个亚比月这一个月，这个月跟这一个天这一夜，这个都依照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一切时间分别的来源。我再讲一遍，创世纪就时间性来讲，它是一切时间性分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根据。创世纪里面用了六天来创造，那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因为六可以分成前三后三，一二三要来对称后面的四五六，所以第一天他创造了光，那么第四天他就会造了天上的光体，发光的光体，用这个来分别作业，用这个来做记号，用这个来分那一个所谓的节期跟年岁，用这个来管理昼跟夜，用这个来发光照亮这个全地。第一日跟第四日都是要告诉我们神在时间上面的分别，神透过这样的分别要告诉人家，你要按照这样的他所定的这样的分别来侍奉他。这其中有属灵的含义，是因为黑夜所代表的就是没有生命，没有拯救，没有生命没有拯救的黑夜。我们要常常纪念这个神的创造，事实上是一种救赎的恢复，而救赎是要恢复到神原初的创造。如果大家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创造是另一种救赎，救赎就是要恢复神原来创造的心意，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慢慢体会神在这里所定的时间上的分别，绝不是随随便便。所以在第三节他说，这个困苦饼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要叫你们一生一世纪念你是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注意到他讲到那个日子，纪念那个日子就是要纪念 他们本来是很困苦的，那底下他有特别说是急忙出的，因为我们知道饼是要经过时间发酵，发酵的饼以后它就松软好吃，可以用来接待客人。但是是困苦饼，就是没有酵的饼，这个不好吃。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吃的那个困苦饼，那真的是很跟一般的我们平常没有人吃过的很怪的。那是因为这种很困苦的这种急忙的出了埃及地，是要告诉我们要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是说我们所有日子，你所有的日子的里面，你就要常常记得这一天，记得你是从埃及地出来的这一天。那么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这是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侍奉神。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我稍微再解释一下，请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那边有一节很重要的，就是第五节。十三章的第五节，他的后半段里面他有谈到，我先念第五节。将来亚威灵尼路埃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中文我们把它翻成守这里，就是我们一般的意义式的翻译法。它是希伯来文的，它是由两个字合起来，两个字都是指侍奉，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动词这个侍奉，它是原来的意思是一种使奴役，做什么事情是比较属于比较劳碌的，这种事情是奴役才在做的。所以如果我们直译这一节，那就是应该说是使侍奉这一个侍奉，或是说你像一个奴役一样的来服侍神，你要像神的奴仆一样的来服侍神。这个都回应到我们在新约保罗书信说，我们以前呢是做罪的奴仆，啊，今天呢我们因为顺从了这一个真理的模范，我们现在就成为义的奴仆。作为人，你只不过是一个奴仆。奴仆不是不好，是你侍奉的对象，那个对象的神明好不好。以色列人他们侍奉的是很不好的埃及王、法老王，要苦待他们，要叫他们来侍奉埃及人的神明等等这些风俗习惯。但是亚威神要叫以色列人出来来侍奉他，那就要按照神所定的这样的一种侍奉的这样的一种节庆来侍奉他。因此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守这个节庆？除了这一个日子是神定之外，你要去了解这个日子的要紧点，就是你要用这样的一种日子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侍奉神侍奉神，但是光会讲，我不知道那个侍奉到底是侍奉什么，侍奉的标准、侍奉的依据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对这个侍奉的依据跟标准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是照着神喜悦的来侍奉，你就不是侍奉神。那不是很多人他做的侍奉都是亏了吗？ 不是多多的浪费时间了吗？所以你要在这个夜间，你要来侍奉这个侍奉，这个很明显，翻译的人他不了解，他就故意把它改成说是守这个礼，怎么变成这个礼了啦？哎，那因为守了这个礼，就变成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教朋友说，今天我们礼仪礼不要去守了，因为它跟我们没有关系嘛，那是犹太人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是要成为神的奴仆，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就要按照神所定的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来侍奉他，那你就真的侍奉对了，你就真的侍奉到这位独一的真神，你的侍奉就神喜悦。那么这样的侍奉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现，那我再更深入的来讲到，除了时间上里面要来侍奉之外，第二个就是要强调你在地点，就是圣所，你要有所分别。我们刚刚回到生命记第十六章，十六章这里面有讲到五次，就是谈到神要人在他的圣所要去敬拜他。在十六章的第二节，你当在亚威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里有这句话，这个说居所是立为亚威的名的，这个居所是神所拣选的。可见我们不是说随便的说到哪里去敬拜侍奉那神就喜悦，神并没有这样讲，神反而规定我们在我们侍奉的这个地点上面要被神分别出来。那么在这个神所分别的地点上面，我们再看到第五节，第五节他又说，在亚威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亚威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的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可见他这里也谈到，你要去献祭敬拜神的时候，一定要在他所选定的地方，这是第二次谈到了。第七节他又强调第三次，站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吃的早晨等等，这是第三次。重复了三次了以后，他是整个把所有的春季的节气，也就是从逾越节开始，到所谓的除酵节，然后再来就是第安息日次日，你要献上所谓的禾捆，称为摇祭。那你这三个多已经做完了，他规定了三次，你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去，这是神在这方面的分别。当然七七节一直到祝棚节，他又两次的强调，你都要到亚威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这个分别在第十一节以及第十五节。好，那可见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今天我们不只是在时间上，我们要紧的就是说，那什么是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神既然有特别选择，就是一定有分别。神有分别，在敬拜他的地方一定有分别。那这样的一种居所，就旧约的角度来讲，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建造所谓的会幕，会幕的里面要按照神所规定的天上的这个样式，他照这个样式来建造，里面有所谓的院子，里面有那个祭坛，有许多盆，进到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按照里面的东西，还要去有陈设桌，要摆上陈设饼，再来他还要所谓的七灯台在那边点灯，那么再来就是他们要进到所谓的香坛那边烧香。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隔开了，每年一次，祭司要把 带着织物，拿着沙香炉进入到至圣所，那里面有约柜，有所谓的避罪座，以及那一个基路伯，他要在那一个施恩座或说避罪座那边，他边烧香，他在里面要杀七次的血。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神要透过这一个在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上面的，他要来跟以色列人交通，他要这样跟以色列人要在那边跟他们同住。所以交通同住的一个特别地方是至圣所。我们今天在所谓的一个地点是说，这个地点被神分别为圣，是因为这里有神的至圣所。那今天神的至圣所在哪里啊？今天神的至圣所在哪里呢？那就有趣了。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也会讲到，我们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今天已经呢坐在天上的神座位的右边，他在那边干嘛？他就是进入到天上的真的圣所，他在那边做执事，为我们做大祭司来代祷。所以凡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为他死而复活，他的死是像羔羊一样的死了，被带入了天上的圣所，然后他的身体在营外里面受苦。一个基督徒，他依靠了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内心的这个罪债，他也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降下圣灵来，圣灵成为这个基督徒要跟他同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神是借着这样的圣灵居住在圣徒的里面，因此你靠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你已经跟所谓的撒旦魔鬼划分的界限。可是你今天你要真正的侍奉神，你一定要从复活升天，然后在父右边那边向父来祷告，求那个真理的保惠师来降下来，让你能够成为与神交通合一的一个身体，就是你的身体要成为圣殿。那你的身体成为圣殿，就必须要神的灵一定要降在你的身上。所以逾越节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这个汗到的宝血，除孝节谈到了这一个我们要圣洁，除孝一定要圣洁。所以他在这一个除孝的这一个七天的里面，七就代表说一个完整的神启示的这一个名词，七就表示一种永远不变的、永恒不会改变的一个誓言。我们圣洁是永远永远是一定要圣洁，除孝就把它藏在这个意思。那如果来呈现呢，那个力量从哪里来？那就是我们以后我们下一次秋这一个秋春季的最后的一个完结，就是七七节，圣经上称为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降临了以后，门徒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他们可以讲道，他们可以侍奉，他们可以对付他肉体的情欲，他们可以在跟撒旦征战的时候得到智慧能力等等的，这一些都是从圣灵来的。那这个就是耶稣他的身体今天就会成为我们基督徒另外的一个居所。所以我们对圣灵的事情常常会强调，是因为你要成为圣洁，就肉身肉体来讲，你想要你做不到，你不想要你也没有办法不做。在这样的一种痛苦的当中，罗马书的第八章才会告诉我们，那么神就差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就不在肉体里面，我们是在灵的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 你就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是属基督的。很多基督教的朋友不了解，他们都认为说我信了就受圣灵，或是我受洗就受圣灵，完全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要升天求圣灵下来，要内住在人的心里面。因为人的身体要成为圣，他必须要有神的圣灵。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一个地点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有圣灵同在。你没有圣灵同在，你今天你不可能成为神的居所。你在那边敬拜神，那真的是很枉然。当然神的灵同在有很多的方式证明，这个我们不是在这边要来强调什么，只是说这个圣所就空间的这个位置上来讲，神还是蛮注重的。时间他要分别，空间怎么可能不分别？因为人的身体你一定在受限制的空间的里面。那么基督圣徒大家在一个神所立定的这一个，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当然有人说，那一定要在里面亚威圣会你才敬的可以敬拜神吗？哦，我没有这么讲。因为这里谈到的神今天要立为他名的这个基础，是神以神的名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基础。那神的名又是什么一回事呢？那又牵扯到所谓的我们今天对于亚威神的这个名字的了解。所以你记得第三章的第14节，他谈到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位神。那自有拥有事实上他是在强调他是永在，他是存在，他是跟以色列民同在的那一位跟他立约的神。所以我们当谈到亚威神这个字的时候，亚那个字就是哈利路亚的那个亚，那个是一种简称。你要赞美亚，就是你要赞美那位亚威了。那你要赞美那位亚威，那位亚威为什么值得你赞美？因为亚威是我们存在的来源，他是永存的。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存在者，我们有临到，我们有这些存在。所以当我们谈到亚威的时候，也就是他亚威他在，当亚威的名就是说指他有亚威在的时候。所以啊，亚威要怎么样来证明他与我们在，那就有意思了。新约里面就有讲到为什么耶稣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新约又强调，凡是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你所聚会的地方神就会跟我们同在。那个原因来临去末都是一样。那但是我们今天说奉耶稣的名，那耶稣都跟我们同在吗？不是的。当你奉耶稣的这个名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到耶稣这个名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我们来尊奉。我们不随随便便的在那我们要奉什么你就可以奉。因为原文是说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那么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一定跟耶稣基督的道有关系。如果你今天你所做的跟神所说的道是不一样的，跟基督的道是不一样的，你就是奉了1000次100次神不会喜悦。所以我们只能照着基督的话我们来聚会。那基督的话的里面它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要离世之前千万的来叮咛门徒要去祈求那个真理的保惠师，因为只有他来跟门徒同在了，那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亚威立为他名的居所，我们就会深论到新约的神的成就。那这是第三点啊，第二点。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祭物上的分别。祭物上里面的分别就是在所谓的第二节。我们要了解侍奉神，你一定在时间上里面分别，一定要在侍奉的地点分别。另一面就是你要有所献上，你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你要来献祭给神，这样的话你才真正来侍奉他。以色列人就是要把祭物献给神，他们才需要去守节的。没有 线上记录，你根本不是在守节，你的守节是空空的，你是来到这个地方，你来到这个呢是空空的，所以这个不可以。朝见的意思就是被看见，你的手中有见东西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神赐给你在土地上，你耕作，你有收获，你所得的，你要啊一部分要来在神的面前，来表示你的感恩，表示你的奉献，表示你的爱神，表示你对神是承认他是你的神，你是他的子民，你是因为他的救恩，所以你得到这些福分，你就拿这一部分的东西拿来表示你对他的承认。所以献祭是一种承认，献祭是一种感恩的奉献。我们在新约上里面我们所了解的，所以他第二节他说要将逾越节的牲畜献给亚威你的神。我们知道逾越的牲畜就是新约里面所涵盖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为了我们罪死了。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在我们的诗歌的里面，在我们的说话的里面，我们都用这个作为我们的口里的颂赞的祭物，作为我们嘴唇的果子，就是颂赞的祭物。颂赞这位神他为我们所舍掉的他的爱子的这个祭物，我们把这个献上给他。这个就是我们每次的聚会，我们常常要以这个来作为我们的祭物。如果我们没有以这个为祭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不是成为一个真正有奉献的。当然我们另外还谈到了，就是还有其他的，我们现在没有那么时间了，我们只能说民数记为什么二十八章他会谈到各种各种的记录，他会选择在各种的时期的里面，然后呢他按照那个日期内容，他会献上各样各样的记录。那各样的各样的记录，那是在立位记他会有讲，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有所奉献。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人物你要来分别出来，你不是说你今天来守这个节啊，结果你随便的跟任何人在一起。他这里守节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人物，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就是你要带来到神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十一节里面要谈到特定的这些人物，你要跟他们一起守节，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的，以及在你中间聚集的一孤儿寡妇，多要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亚威你神的面前欢乐。十二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无论是七夕节，或是祝棚节，或是这逾越节，他都会重复这一句话，就是你的一家人，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的仆婢，另外不是住在你家里，是住在你城里的这些立位。立位人就是一种专门被分别出来代替以色列投生的这些立位，他们来侍奉神，你要去顾到这些立位。另外不是你们的本身的这一个本主本地，是在你中间聚集的，那聚集的就是没有土地，就是客，没有土地没有客旅，他们只能做劳工，他们只能够做他们不是地主的这些事情。那另外一种人就是没有父亲的人，就是没有丈夫的，没有父亲没有丈夫的人，在当时来讲那是很弱势的一个一般人。简单讲，我们今天我们来守这个节，不是说你今天你个人来就可以，如果有各种原因的话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自己先来，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都是男人先来， 没关系，男人先懂得这是神应当要叫我们做，所以他先说你就是男人。他男人之外呢，也能够让你的儿女来。那今天我们的儿女有的是没有啊，说除外。那有的儿女呢，他也不懂这些道理，不是我们不愿意他来，但是没有办法，不愿意。除非也是一样。那另外的就是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也就是说他是来侍奉神的，他没有土地来耕作侍奉，他专门来侍奉神，那你就要顾到他，让他给他有跟你一同来得到你所收获的东西啊。再来就是寄居的这些外人，要帮助这些没有所谓的土地可以耕作的，是外邦的这些。最后就是弱势分子，那你要分享。所以我们说我们最后讲的这一个人物，在我们信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从来就是对这些弱势分子加以分裂，所以他们灭亡亡国最重的原因是这里。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最后的，最后呢就最重要的，你和你的奴儿女仆婢便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以及在你中间聚集的和孤儿寡妇，都要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亚威你神的面前欢乐。欢乐不是你欢乐，是大家都一同欢乐，大家一同能够来欢乐享受。啊，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说当你要悔改，是什么都要悔改。百姓问他说，那我到底我怎么样来做才是真正的悔改呢？他说，如果你有两个食物，那你就分给人一个，你有两件衣服，你要分给人家一件。当你会分享人家的这一个的时候，你就是真正的来遵守所谓的节期，因为跟他一同欢乐。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只会说啊，我们今天到亚威的圣殿去敬拜，结果呢他应该要去跟人家分享。我们不是有讲到那个财主那个少年官吗？还有很多钱啊，可是呢当耶稣说你要去周济别人的时候呢，哇，他竟然又偷偷走了。那可见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节期，节期里面最重要的含义他应当要去跟人家分享的，这个都做不到。所以律法里面要叫我们做完全的，也应当是在这一方面去完全，那我们才是真正是神喜悦的人。好，我以上讲的这个四个分别，这四个分别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教会。就时间上来讲，今天的教会呢在时间上混乱，他们在地点上面，他们所戏弄的这位耶稣基督把他高台变成三位一体神，他们在所谓的祭物上面，他们所献上的这一个祭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今天在跟人跟人之间，哪一间教会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一家人，真正的顾虑到我们真正的一家人的需要？你自己家中里面的这一件仆婢，这种卑微的人，你顾到他吗？还有立位人，你顾到他吗？还有外人聚集的，你顾到他吗？还有孤儿寡妇，这边没有办法自力生存的，你顾到他们吗？如果你顾到他们，我说你到那个教会去。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四个分别的这一个这样的一种教会，我期望你去，我们也大家去，因为他是照着神所分别的来敬拜神。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其他人要分享。
啊，还有针对传道所讲的这几样四种情形啊，那时间、地点，这个以及这个祭物，还有这个就是人， 跟我们一种守节的人都要分别。早上看了也重新再看一下哥林多全书第五章，我们昨天晚上有读到的经文里面，他谈到了那个五章的第八节，五章的八节里面，这里有谈到一句话，就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可用诚实真正的无笑脸。这里保罗他用的对笑的形容，一个是恶毒，一个是邪恶，这是对于一个笑。什么叫做笑？这种笑是恶的，是恶毒的，是邪恶的。恶毒跟邪恶这两个字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它往往代表的就是违背神律法的，就是一种恶，一种邪的。所以什么叫做违背律法的笑？如果我们用违背律法的笑，实际上在新约里面，耶稣不断的在对观福音都有提到类似的一个讲法。我们在路加的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有谈到说，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马太十六章、马可第八章也都有提到类似的这种讲法。他把法利赛人今天对于神的律法典章应该要如何去遵守，成为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的凭据。但是耶稣说，他们这些教导的凭据中有很多是像那个笑一样，就是像这种恶毒的邪恶的笑一样，也就是他们对于律法典章的实际的认识以及他的实行的方法都是违背神律法的。那当然他的违背的一个用耶稣把它形容叫做是假冒为善这个词。那我们也说过假冒为善这个词呢，就是一种演戏。但是我们知道演戏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常常在这种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常常看到戏剧，其实演戏的人他们演的最高干的人就是什么，演到这个人本身就是融入在戏的里面去了，他就把他自己当作是那一个人。所以什么叫做假冒伪善，什么叫做演戏，就是他骗自己，骗到他自己也相信这个是真的。法利赛人今天对神的律法典章的一种错谬，错谬到认为说他们今天的解释他们是错误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这是完完全全是真的，而不光是对自己的内心说服了自己相信他是做对的事情，他也会去说服别人说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也是真的。这种笑，这种笑是非常可怕的。今天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朋友里面，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这样的一种解释。他们在谈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都非常的尊重，他们不是说不尊重神的话，他们也非常爱慕神的话，但是他们就如同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当谈到对神应该付出的，他们如果说这种付出是只要是你是用心里面付出的，那就可以取代了一切的。只要你心中是思想到神的，那我至于其他的有没有完完全全达到那个真正神要我们去达到的，那个还不是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有那个激情，你有那种激情表现出来，只要你有激情的表现，那表示您就是爱慕这个神的道，您就是来到神面前来献上神最喜欢的。所以他们的认为献给神最好的不是外面的这些物质的祭物，而是你的心，你的心的那种爱，只要你心中有那种 passion， 那种激情，有那种热爱， 那这个就是您献给神最好的东西。而今天他们把这个东西认为就是他们应该献给神，而他们心中也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们说服了自己的心是要完全给神的，而他们也说服别人说你们要把你的心完全给神。但是这种心只是在于他的内在，有没有做不是重要，是你的那个热情有表现出来就好。而那个热情表现在哪里？当然了，他们也会强调说你要去读圣经，你要去祷告，还有一点你要去爱人。这都是一种他们要求人去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真正的热情。你的热情表现在你的生活中，你非常的爱你四周围的人，不光爱你自己，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爱你的父母，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亲戚，那甚至爱教会里面的人，也爱那些弱势的，甚至也要爱那些犯罪的人。那这样的爱不断的延伸出去，延伸出去的爱就是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教导，认为我只要有爱，我就是来遵守神的一切的话语。但是圣经上保罗跟你们讲的不是这样，我们来看第八节的最后这句话，他说是在诚实真正的无效。保罗在谈到我们守节是用诚实真正的无效品，这是我们俄本的翻译。那诚实这个字，这个是比较独特，它只有出现在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新约就出现三次。这个字有的人把它翻作是纯全，或是说纯真。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个有一个两个词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叫做阳光，就是光线的那个阳光，跟一个审判。这是在希腊人认为说，透过一个阳光的审判，也就是说我用光把你照下去之后，你就通通被显露出来的，你没有什么可以遮盖的，你的优点缺点通通被阳光把你显露出来的，没有任何黑暗，没有任何隐蔽的地方。这个词跟下面这个词，真正的这个词，其实这两个字是很类似的，因为真正这个字原来就是我们说圣经上常常翻译的叫做真实，或者我们有的人是很多地方也把它翻作真理。无论是真实或真理，其实原来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它的原来是把一个物品把它的盖子打开，它没有遮盖，没有遮盖的，没有遮盖的人就能够用人的肉眼去看到这个物品它的原来的相貌是什么东西。所以太阳的照射来判断这个物品是什么一种物品，跟一个物品把它的遮盖的东西拿掉，然后就能够看清楚它的真正的相貌是什么。保罗用这两个词来形容那个无效饼。今天的无效饼是指谁？我们知道在月节那个强调的是羔羊的血，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但是以后我们知道所无效饼的无效的这个饼，实际上也是指这位基督，他在世上他没有去违背神的一切的律法典章。没有违背神律法典章的才是无效饼。你有被检验出来，阳光检验出来的，或是把这个一切遮盖通通拿掉的，就会发现到人原来他有很多的地方他是违背神的律法典章的。人的身体常常去接触到一些不该接触的事情，人的心常常去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很多的那种阴暗面如果没有透过光把它检验，这个东西就不是真正的是一个纯全的，它就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是一个无效的饼。保罗说教导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做法。那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谈到这个无效饼，既然这位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我们是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守节。那到底这样的守节的意思在哪里？所以保罗以后在哥林多后书，也就从了这个字 我们来看他用了两次，一次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二节，我来念这个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如果用这个希腊文，我们重新把它翻译一次的话，我尝试把它翻译出来。它的十二节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们的夸耀是这个，我们良心的见证，就是本着神的圣洁和纯真，不是在肉属肉的智慧里，乃是在神的恩典里在世为人，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这里的经文，保罗他是在强调他的行事为人，保罗的行事为人是本着神的圣洁跟纯真。纯真这个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真诚实，真正的无效品的那个诚实那个字。同样是我们和本也是把它翻作诚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为人是按着神原来的本性，神是圣洁的，神是纯真的。那耶稣基督就是按着神的圣洁跟纯真所显露出来，以至于他成为一个无效品。那我们呢，我们也应该跟耶稣基督一样在世为人，也是用神的这样的一种恩典里面，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圣洁跟纯真，我们来行事为人。而且保罗说我们自己这样做，那我们更是像你们就是受洗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的行事为人更是这样做，那表示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做到的标准是跟耶稣基督的标准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按照神的圣洁跟纯真来做的。同样的这句话，我们发现到那保罗以后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他同样也一样再次的讲这个字。在二章第十七节那里，保罗讲了说，我们不像那些人对立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里的那个诚实这个字，也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那个纯全那个字，比如说他保罗今天他们来做的事情是由于真正的这种纯全没有遮盖的，是能够被人家阳光在阳光下被人家检验的，就如同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们来做的。那人做任何的事情，或是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经过人家的检验，就像阳光在检验一样，就像是从神那里来做的一样。这样的人，我们在说这样的人才是真的是一个除效，一个真正称为是个无效扁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把我们的人分别出来，我们把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四周围的所接触到的对象，我们也把它分别出来。刚才有谈到说对于人的分别，圣经上有谈到一句话，滥交是败坏德性的。滥交那个字原来是叫做恶的交友，也就是说你跟不好的朋友你在一起，那他是会败坏德性的。败坏德性原来就是他会败坏善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分别人，不光是分别是从我们人自己开始， 也要分别到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要跟四周围的人要有所分别。如果那一些除作恶的人你跟他交往，你是会败坏善的工作、善的行为。这就是这里我们刚才传道所讲的，我们对那一些应该跟他们一起在一起来守节的人，这种人有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仆婢，这种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你可以去左右的。当然就是就古代来讲，因为现代人大概就很难去左右你的儿女，很难去左右你的妻子。那古代人来讲，作为丈夫的他，只要他来拜哪一个神，他的所拥有的这一切就是来拜这个神，所以他会用说你的仆婢、儿女、妻子，他可以左右的，他就应该要来带领他们来一同拜他所拜的那个神。这是第一个他的我要讲的。第二个是我们谈到的他所讲的这些立位人，这些聚居的。那立位人跟聚居的这种人，我们知道立位人是敬拜神的人，而为什么还有这些聚居的这些人他们要来守节，我们在这个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有谈到说，如果有一些聚居的外邦人他愿意来守节的话，那表示这个人他们是爱慕神的道，他们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语的，愿意来守神的律法典章的，那说我们就应该要来跟他们一同在节气中来欢乐。所以一种人是我们可以去左右的，一种人呢是我们可以去帮助的，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合一的，我们应该帮助他的，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帮助他的，这种人，两种人。那这两种人的一个分别出来之后，我们才一同来跟他们来在这个节气的中间一同来敬拜神。所以就传到刚才所讲的这四种，四种，一种是对于神所定的时间，当然对于神所赐下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在里面，以致我们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成为我们内在的这个人本身的一个分别。再来我们所献上的物，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真正的行为出来的是像神一样的圣洁纯真的这种在世为人的行为，就成为我们的祭物。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三章那里有谈到，我们真正今天作为基督的门徒的人，我们应该献上的礼物，一个是口中颂赞的祭，一个是我们捐书，我们的捐书。我们应该所谓的捐书，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些帮助弱势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的一个应该的一个分享救济，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对那些立位人，对那些弱势的人，我们给他的跟他一种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再来他有谈到另外一个，就是行善，就是善行。善行这个字也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如果你是恶的滥交朋友，你是会败坏你的善行。那善行就是我们应该按照基督的那个纯真诚实的无效别人的行为成为我们的善行。那今天我们应该献上给神的，在我们的除孝节中我们献上的就是照着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三种祭物，其实它不过是在延伸刚才传道所讲的，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应该在除孝节中我们应该献上的，他用一个另外一种角度来跟你们讲解。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口来对神的赞美，用我们真正属于神的公义的行为、良善的行为成为我们的一个祭物，用我们真正把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来跟愿意在神的道里面一同追求的人一同来分享。那这样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是在守这个除孝节的。荣耀归给神，阿们，
阿们，阿们。